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交流文章，高中生把握机缘，走好生命归真路。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7日。感念师尊慈悲苦度，在正法的最后时期，给弟子生命开取生机与希望。下面将我的得法路与大家交流。一，师尊看护珍惜弟子。听父母说，我刚出生的时候身上脸色都发黑，父母给我听师父讲法录音并发正念，过了几天才好。当时父亲说，这孩子业力不小啊，似乎也的确如此。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我经常受伤，手上胳膊上的小伤疤有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受伤的，也有几次比较严重，比如在一两岁时，左臂被开水烫伤，由于处理不当，整条左臂正面皮肤烫掉了一大半，从摇篮车里头朝下掉进水桶，差点淹死。稍大一点时，有天和父亲出门，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不小心整只脚挤进了车轮里，把上世纪那种很坚固的老式自行车车轮中的辐条挤断了六七根，我的脚也没事。七八岁时，有天我坐在拖拉机车斗后面，突然一阵眩晕，头朝下从车上摔到坚硬水泥地上，父亲让我快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照做了，头只是疼了一会儿就好了。初三那年，脚踝被防盗门露出钢筋的一角擦着，划出一道六七公分脚筋清晰可见的伤口，流了一滩血。之后到镇医院，医生都不敢缝合，在县医院缝了八针。在那期间，包括受伤、打麻醉药、挂吊瓶、换药，一直到痊愈，我的伤口没感到一点疼痛，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脚开了个口子，换药是师父的保佑吧。小时候父亲外出工作，经常几个月才回来一次，不过父亲在家时，他总是让我背红银，在父亲督促下，我也是背了红银二和红银三。我的成绩在小学时不怎么样，记得三四年级时，班里30个人，我的成绩排名18，一直到了五六年级，我的成绩突然到了全班第二、第三。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呀，除了当时偶尔看转法轮，背几首红吟，一定是师父帮的我，才让我有如此大的飞跃。二，渐入尘俗，泥足深陷。父亲不在家时，我的修炼状态就不好，加之我们又算是独修的，没有整体的修炼环境，母亲又不精进，到了初中在学校里住宿，也就渐渐随波逐流，痴迷于看网络小说、听流行音乐，甚至看黄色内容，多次挣扎，可是反复沦陷于色欲之念，堕入尘世。另外，网络小说中的争斗、混乱等变异观念也深深污染着我，灵魂处于空虚迷茫中，如此下去，不知生命将走向何方。生在末劫，十恶毒世，社会上物欲横流，避无可避，加上中国大陆环境无处不在的党文化灌输，周围同学们也是满嘴脏话，谈恋爱以丑为美等等，变异的行为真的对人干扰很大，但是其实也只是对常人而言。师父在红银二普照中说，节制是下流， 作为修炼人，怎么能一边修神，另一边却不放弃人呢？其实也是主意识不强，心不正导致的。现在有时碰到执着的假我控制大脑，很想要做什么不符合修炼者标准的事实，我就偏不那样，发正念，清除干扰我的败坏物质，不给那个执着心补充能量，灭死它。我也体会到发正念真的很重要。作为修炼人，要摆放好自己位置，只要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多学法，明白执着心的真面目，按法的要求去做，对自己修炼负责，对众生负责，一定能走过来的。三，重回大法，大梦中醒。初步回到大法中是初三那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我独自在家附近的街上走着，那片天地有一种特殊的气氛，环境也怪怪的，天上一个大太阳却感不到应有的热量，街旁有一条小溪，生长着夏日才有的茂盛水草，可旁边的杨树却是冬天枯枝的样子。继续向前，大街上没有一丝人气，每一户都紧闭大门，似乎没人。在路边看到一朵花，当时一念在心中，这是七色花，花有七瓣，花开时大瘟疫降临，当时似乎已开了三四瓣，如果按照一年一瓣的话，差不多就是2019中共病毒爆发时完全开放。那个梦至今仍历历在目。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学法。我用一个便携本抄了几十篇红银和几篇精进要旨装在口袋里，每天背诵。初三下学期，我就用一个旧智能手机，里面装上经文、转法轮，晚上在被窝里看。转眼到了高中，高一高二时虽然也在背红银看经文，但是没有真正按法的要求从心里明白并去践行，实际上没有真正走入大法，所以状态很差，学习成绩在中游偏下。直到武汉疫情爆发，在家期间，我同学给我一个维基百科的镜像网站，当时我还不会翻墙，偶尔我用它查询一些东西。那天上面有个国产翻墙软件广告，我下载并成功翻墙。我当时虽然不会翻墙，但感谢大陆同修发的真相光盘，我知道自由门和无界等软件，也知道国产背景软件极为危险，于是通过这个国产软件去下载自由门、无界，当然那个国内背景软件早就删除了。正好在家时间多，然后我浏览明慧网，如同大梦中醒，那一两天我彻底明白了，心中升起一念，我要修炼，也感受到真正走入大法中了。之后看书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同学讲真相，漂泊在尘世中的我终于找到了生命辗转轮回苦苦寻觅的正法，生命有了根。其实我悟到每一个生命得法都不容易，我当初受的伤是不是在还业呢？
四，坚定实修，走好最后的路。现在正法弘誓推进到法正人间过渡时期，世上局势也越来越明朗，包括很多常人都能感到天象变化在人间引起的激荡，都在说时间不多了。现今大淘汰的前序已经到来，真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尊延续来的。如果我们不能珍惜抓住这最后的机缘，还迷在世间名利色气中，将迎来的是生命无边的悔恨与无奈。
记得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大家要不抓紧时间去看书，那么就会冲淡你修炼的这个思想，冲淡你修炼的这个心，就使你在修炼中变得不那么精进了，甚至放弃了，这都有可能。我现在在校学业紧，加上住宿，没有练功环境，我只能抽空晚上用手机听提前下载好的明慧广播，听讲法看法。中午午休我一般都用来抄法，红银五已经抄完，现在在抄写转法轮的第七讲。通过抄法收获很大，经常明显感到一股暖流在身体里涌动，对个人修炼起到很好的效果。偶尔凌晨三四点，我会从床上坐起来练第五套功法，不过受安逸心、怕心以及睡魔干扰很大，练功次数很少。我也同时在从第一讲开始背法，不过进展很慢。另外每天背一遍《论语》，经常再加上一篇较短的《精进要旨》中的经文默背，当然也遇到许多干扰，但是在学法中还是走了过来。法学好了，学习成绩也上去了，一切都有师尊安排。我作为才真正走入大法不到两年的新学员，在修炼中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圣，在学法中逐渐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在红尘中磨练心性，悟到实修的重要性。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小同修有所帮助。在这转瞬即逝的伟大时代，能遇到大法是多么幸运与不易，是有很难的时候。可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野棒喝》中说，修炼就是人要上天成神，不难能行吗？过去佛教中讲棒喝，那我就对那些不争气的走到危险边缘的人也棒喝一下吧。叩拜师尊，弟子一定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和父母走在正法修炼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10月15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又是一名大法老弟子。说我小是因为我今年15岁还未成年，说我老是因为我从小修炼大法，现在已经是修炼了十几年的老弟子了。据妈妈讲，在她对我胎教的时候，我就跟着妈妈一起学法练功了。妈妈练功，我在妈妈肚子里也小腿一动一动的。妈妈学法，我也在学在听。出生后，我也是主要由妈妈安排着学法，有时也跟爸爸一起学。我是2000年出生的，在妈妈肚子里我就跟妈妈一起探望被非法拘禁的大法弟子爸爸。我出生100天就跟着父母进京护法，整个过程有几天吧，我从未哭闹过。
从1999年进入政法修炼以来，因为爸爸一次次被邪恶非法拘禁、劳教、判刑，我也踏上了长达十几年的探望被迫害的爸爸之路。爸爸讲，我在2000年、2001年到邪恶的劳教所探望时，曾经拉过接见室的窗纱门三次，使爸爸悟到他在那时要闯过生死考验的门。在2002年，爸爸在邪恶的劳教所里绝食反迫害时，我跟着大人们去看望爸爸时，曾经往爸爸嘴里塞糖，爸爸不吃，我就哭了。而后我拉开抽屉，爸爸看到了抽屉里有一个合格证。在2002年的过年那场大雪下的正大时，我在邪恶的劳教所里接见爸爸，给爸爸唱新年好啊，新年好啊，祝福大家新年好。在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的无数次接见爸爸中，我有时在邪恶的劳教所里发出最尖利的小孩特有的那种笑声，引得周围的警察都啧啧称奇，这小孩一点都不怕。我有时指着被粘纸粘住的苍蝇叫爸爸快看快看，直到爸爸说出他们在劳教所里如果懈怠了，就会像那些被粘住的苍蝇，想飞也飞不动的。有时妈妈还把新经文藏在我的小兜兜里，爸爸抱我时就顺手拿到了新经文。在我读幼儿园时，有时我告诉爸爸，师父说人的每个汗毛孔都是一只眼睛，我看到我的脸上有些汗毛孔已经翻出了眼睛，有的还在往外翻翻翻翻，又翻出一个眼睛，有的翻到一半连身上的汗毛孔也是这样。有时我告诉爸爸，爷爷在给我倒香油时，我看到有一个一个的光屁股小孩踩着软软的小梯子从香油瓶里走到碗里。爸爸，刚才你用脚踢我的时候，我看到从你的头上飞出一个小白人落到我的头上。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去监狱接见大法弟子爸爸时，我懂事了，有时会直接告诉爸爸要走正路，有时会掩护妈妈给爸爸新经文。在爸爸因为反迫害而被邪恶关严管室的时候，我与妈妈坚持看不到爸爸就不走，连饭也不吃，直到邪恶妥协。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都知道我的父母修炼大法，有一次思想品德的复习资料中有一两条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当即就把那几行字划掉了，便去找班主任说明情况。班主任听了之后说，那考试中要有这样的题，你可以不做。每次到我值日打扫卫生时，我总是留到很晚，把教室打扫得很干净，因为我知道按照师父说的，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我就应该这样做。老师都说我勤劳能吃苦，在平时的学习中我都认真对待，无论上课、作业还是考试，我不为争第一，只为做到大法小弟子应该做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